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两约之间的政治与宗教，今天我们要讲两约之间犹太教的发展。基督教跟犹太教之间可以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基督教也接受旧约圣经，犹太教更是以旧约为唯一的经典，但是这两个也有很大的不同。基督教不相信我们可以在旧约里面就得到了救恩，旧约只是一个预表，旧约只是一个影子，它的实现是在新约，是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的。犹太人如果不信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全了他们所需要的，那么犹太人不能得救。犹太教拒绝相信基督教，所以犹太教并不是跟基督教一样的，只是他们有相同的一个圣经，就是旧约。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犹太教它的发展。在以色列亡国了以后，他们不能够在圣殿里面献祭，那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背诵旧约的律法。犹太教的开始就是律法的地位越来越提高。律法不一定要在圣殿里才听，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听拉比讲述。圣殿、祭司、献祭这些事情都在犹太教里面被看得比较轻。后来西律虽然重建了圣殿，也重新开始有献祭，在耶稣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可是比较正统的犹太教信徒认为那个都不完全合乎圣经上所讲的，所以在西律以后圣殿所献的祭他们不接受。到主后70年圣殿被消灭了，更是没有献祭的可能，一直到今天1000多年犹太教都不能献祭，所以他们强调的就不是献祭的仪式，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就是律法，要牢牢地记住律法。圣殿没有了，可是有会堂，有文士。会堂可以成为一个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会堂可能跟圣殿是差不多同时开始的，但是后来却比圣殿更久。当许许多多犹太人离开圣殿，无法参加圣殿中的敬拜，他们就发展出会堂的制度。这个在犹太人被掳以前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先知收了一些门徒而到处教导。在被掳期间，犹太人显然是在可以聚会的地方聚集，在那些地方祷告，听教师和先知的教导。在以西结书8章1节、14章1节、 33章30节31节，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聚会一直继续下去，因为被掳分散到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如果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和信仰，就非有一种敬拜耶和华的仪式不可。甚至在巴勒斯坦也有不少忠于耶和华的犹太人，他们住的离耶路撒冷太远，没有办法参加固定的崇拜，所以他们也需要在附近的地方可以敬拜上帝。后来律法的地位越来越高，人们便集合起来去听关于律法的讲解，这样各地的会堂就兴起了。在安息日的时候有经常的崇拜聚会，以宣读和讲解律法为中心。在新约前的几个世纪，每一个市镇都有会堂。律法的重要既然越来越增加，那么要解释律法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起初摩西五经并没有一种标准的解释，以至于律法到底要怎么了解应用无法确定，而且律法有的时候的规定很难实行，在特殊情形之下如何遵行也没有写得很清楚。于是就有释经学的兴起，去给律法好的定义和解释，使以色列人能够在他们生活当中遵行。因此以研究律法并且传授门徒来教导律法的文士阶级就产生了。它什么时候正式发生的我们不确定，但是大概在被掳的时候文士已经很多了。这些文士替众百姓解释摩西的律法如何应用在生活当中，譬如说他们提到为了自卫，安息日的规定可以暂时停止，本来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但是为了自卫，也许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走比较多的路，可以逃跑，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杀人。在解释律法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智慧文学的发展。智慧文学是在被掳以前就有，不过被掳以后它特别受到欢迎。这些智慧的文学除了我们知道收入圣经正典的像传道书、约伯记以外，我们不视为正典，视为次经的多数就是在两约之间发展出来的。这些智慧的文学多半都是教导犹太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如何取得快乐和成功，所以它是常常用格言方式出现的，并不是非常敬虔，并不是专门敬畏上帝，并不是在专门讲宗教上的，而是讲一般生活的。所以有人认为智慧文学比较世俗化一点。不过不管世俗化不世俗化，这都是指导以色列人如何生活的文学。下面我们讲律法的伦理。律法是犹太人后来生活的根据。犹太的教师们一直都教百姓要遵行律法，好行义，这里面包括孝敬父母、节制、贞洁、中庸、怜悯、施舍。他们呼召人去爱神、爱邻舍、饶恕别人。 他们讲你所憎恶的不要给别人。他们不止不鼓励人去重视宗教的外表，而且宣布恶人所献的祭是神所憎恶的，也强调神所要求的是顺服的心。因此敬虔的犹太人不觉得律法是一个重担，他们以律法为喜乐，以它为生命的亮光和指引。凡是肯遵行律法的人都会得到保护、安息和喜乐。犹太人，两约之间的犹太人，深深以律法自傲，因为这是他们特殊的标记。没有人认为早期犹太教所表现的虔诚只是外表，他们充满了内心的谦卑、认罪，渴望神的怜悯和饶恕。这个时代其他的文学作品也有类似的表达，譬如说提到罪淡的感觉，提到个人要有敬虔，提到得救的愿望，对祷告效果的信靠，赞美神和神所创造的宇宙。被掳以后，他们的虔诚包括温柔。所谓虔诚人，就是本着信心接受神所加考验的人。虔诚的崇拜者在外表看来可能贫穷困苦，但是他们是蒙福的人。犹太人的敬虔不限于内心的态度，他们也勉励人去做宗教的责任、慈惠的工作。到这里为止，犹太教所讲的律法和敬虔都很好，但是后来律法慢慢绝对化，变成一个律法主义，那就不好了。以前我们知道犹太人很注重约这个观念，约这个观念是说上帝跟人所做的一个协定，上帝爱人，人是无条件得救蒙恩的。虽然约里面也有讲人要遵行上帝所说的话，但是在约的早期形式里面都说约是一种恩典。可是在律法慢慢越来越重要以后，律法的重要性就取代了约。约是蒙恩，律法就好像是律法主义，我们要做得很好就能换取上帝的恩典，我们做得很坏就受到上帝的责备，所以让我们尽量努力，我们越努力越好，就越蒙恩。这个跟以前约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在新约的时候，弟兄姐妹记得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被耶稣责备，他们不是不懂得旧约圣经，但是他们不再想那个约是恩典，而只想自己实行了多少律法，实行了律法就可以夸口，就可以自以为义。犹太教后来的发展就是这种自以为义的伦理。我们现在先把前面讲的做一个结论，犹太教他们注重律法，因为环境不允许他们在献祭，不允许他们都到圣殿里，犹太人又分散在各地，他们要保有他们的特色，就是文士来教导律法，解释律法，教导以色列人要多多的守律法，尽量的守律法。他们跟外邦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有律法，这个律法使他们与万民分别出来。 这是在两约之间犹太教另外一个发展。犹太人即使被掳以后，也使他们群居在一起，他们就跟其他的民族有很难沟通的地方。他们觉得只有他们自己是选民，他们有律法，他们的生活、食衣住行都要跟其他的人不一样。这个分别的观念是如此之强，所以犹太人总要尽量不跟外邦人来往。在被掳回归之后，我们看到以斯拉、尼西米都特别强调不要让自己的儿女与外邦人结婚，在他们看来这与通奸一样。他们鼓励犹太人要和犹太人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胜过仇敌的阴谋。犹太人对于那些离开律法的以色列同胞也十分轻视，说他们是恶人、不敬虔的人，他们是无法之人，是与外邦人妥协的。敬虔的犹太人对这些同胞又愤恨又伤心，看他们为应当受咒诅，不应当受连续。不过他们最看不起的民族是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与外邦人通婚所生下来的，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杂种。犹太人看不起这样的民族。在两约之间，犹太人所写的文学里面有一本书把撒玛利亚人放在以东人和非利士人之下，说他们是神特别憎恶的人。犹太人排外，相对的就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他们认为自己有特殊的地位，他们是神的选民，有神的律法。所有圣经上所说的话重点都是应验在他们身上，神创造时候所说的语言也就是犹太人所用的语言。圣城耶路撒冷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虽然这些说法非常自我中心，但是这些是凝聚犹太人在他们亡国时候的一个中心力量。好，我们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有别，但是这不是犹太教的全面。犹太教一方面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有别是选民，特别因为他们有律法，同时也讲到外邦人会得救。我们看过在被掳和回归之间，许多的先知都提到外邦人后来也会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在两约之间后来也有很多犹太人相信外邦有一天要归向上帝，神会本着他的慈爱临到他们，把公义的外邦人与以色列人一起救过来。有的犹太人觉得自己有责任在外邦人面前做见证，也明白如果自己行为不好会羞辱神。也有的人认为不论犹太人多么了不起，但是外邦人也有他的好处。虽然犹太教不是一个传教的宗教，我所谓不是传教的宗教就是他们不主动地对外邦人讲你们要怎么得救，但是犹太人会因为外邦人敬畏上帝而欢喜。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可以看到，在犹太人四散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敬虔，他们对上帝的态度也使某些的外邦人愿意进入犹太教。在《使徒行传》所讲的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 就是一个例子。下面我们要讲犹太教的一些神学思想。第一个是神的管理和安排。我们讲过很多次，虽然犹太人亡国被掳，但是先知提醒他们，掌管宇宙万物的是上帝，上帝不因为自己的子民被掳就削减了自己的权威，刚好相反，上帝还是在掌管。后来犹太教更发挥这样的思想，他们一直确信万有都在神的管理之下，神是万能的、公义的，神的道路不可以去问，他按自己的律法管制万有，他的律法永远有效，永远不变，永远确实。他也按着自己的律法使人得到应得的赏赐，万事的发生他都预先知道，他也按照他的旨意去完成。犹太教有一个矛盾的神学，就是一方面有严格的预定论，一方面又说人要为自己自由的选择负完全的责任。犹太神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提到天使。神的权威这么高，好像与他的受造物没有直接的接触，天使就要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在犹太神学里面有很复杂的天使学。当然，耶和华上帝从来就是有许多的使者在服侍他，但是犹太教把这个观念扩展得很厉害。有一些特别有名的天使，包括弥迦勒、加百列、拉斐尔和乌利尔这四位。后来有七个比较有名的天使，有一本书称他们是警觉的天使，每一个有一定的职位。天使是犹太教里面一个特点。犹太神学的第三个特点是他们谈到撒旦和鬼魔。犹太人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但是他们也知道世人常常受苦，而且有些好人会受苦。这些苦是从哪里来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切的苦难、疾病、战争、咒诅、灾荒，都是耶和华的咒诅，来自耶和华。不过，犹太人为了对上帝恭敬，就慢慢把这些苦难归诸于撒旦和魔鬼了。在犹太教的经典里面，撒旦的同党是一些堕落的天使，有的还有名字，像神与比列、光与暗、谬误的灵与真理的灵、仇恨的灵与仁爱的灵，这种善恶的对比在犹太经典里很多，甚至新约有的时候也会接受。第四个犹太神学的特点是审判和死后的赏赐。审判和死后的赏赐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了，不过旧约对于复活这个观念并没有讲的太多，是在比较后期的时候越来越清楚。弟兄姐妹，这个在神学上叫做渐进的启示，就是神不是一开始就把所有的真理告诉人，而是慢慢的告诉人。复活这个观点就是后来才有的，一开始并不是那么强烈。创世纪说那些列祖死了就归到他们列祖那里去，不太讲他们复活。在但以理书、以西结书都是比较后期的作品， 就讲到复活，而犹太教里面更清楚讲复活。这些是犹太神学的重点。那么这些重点在发展到新约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很严密的律法主义。人必须谨守律法，守安息日，守诫命。如果守，上帝就祝福；不守，就会遭遇大祸患。这个思想产生的流弊，在福音书里，在保罗书信里面都有。人变得骄傲起来，守律法的人越来越骄傲。在初代教会，本来犹太教跟基督教是没有区分的，因为第一代的基督徒通通也是犹太人，也是犹太教，他们也上圣殿去，他们也读律法。可是历史的发展使基督教和犹太教分开了，而且非分开不可。因为基督徒后来意识到，我们得救是靠神的恩典，不是靠守律法，不是靠受割礼。使徒行传这样讲，加拉太书这样讲，罗马书也是这样讲。今天我们不太能体会到这个分离有多大的好处。如果没有分开的话，弟兄姐妹，今天基督徒的弟兄就都要受割礼。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守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我们有些东西不可以吃，有些东西不可以拿，不可以碰，有各样洁净的礼仪。进到圣殿里面，我们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去。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神交通，因为我们充满了罪恶，我们需要借着祭司，甚至大祭司一年一次的献祭，我们才能到神面前。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我们的祷告就能达到神的面前。这些都是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分别。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丰富的恩典。主啊，你赐给我们你的律法，要我们遵守。谢谢主，你也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遵守。主啊，若是我们守了你的律法，求主帮助我们谦卑，知道这是靠你的恩典才成的，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肉体可以自夸的。谢谢主的恩典，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下一次我们要讲两约之间犹太教的一些经典，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Thank you.